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65到72节。诗篇119篇65到72节，我来读。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生一心守你的训词。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你口中的信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阿们。说神的属性的时候，大致分为共有的属性与非共有的属性。非共有的属性是绝对者神无法与人分享的属性。举例来说，有自身存在的自尊性、不变的不变性、没有界限的无限性等。共有的属性是作为灵的神、人格的神可以与人分享的属性有很多，例如知识、智慧、真实、良善、圣洁、公义等。美国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路易斯·伯克夫说，神的共有属性中有良善，是与其他属性仁慈、恩慈、仁爱、恩典、长久忍耐有相同的部分。神赐予仁慈和恩慈，满有仁爱和恩典、长久忍耐，是因为神的良善。良善的神用其他的词汇来表达时，被称为美好的神，表示美好、良善或善良的希伯来语是 Tob。圣经中出现的第一个 Tob 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用话语创造光，看到光之后所说的话是，神看光是好的，好的就是 Tob。 Tob 的神所创造的一切当然都是好的，是良善的。神创造的世界从根本上体现出神的属性和神的荣耀，也是为了美好创造的人。因此神治理创造世界，又不断地向被造物我们不断地施予良善。68节上半节见证良善的神，托布的神。你本为善，所行的善，所行的也善。托布不单是指看起来是好的，与拯救生命的救赎也有关。大卫通过撒母耳被高立为王之后，直到成为王，为了躲避扫罗王，他只好四处躲避，过逃亡的生活。有一天，扫罗为了追击大卫，去了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到旷野中的某一个洞里去解手时，刚好是大卫藏身的那个洞。大卫虽然在那个洞里，身边的跟随者们说要杀死追杀自己的扫罗王，他却说不能随意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只割下扫罗王外袍的衣襟。 然后大卫在与扫罗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将这一事实告诉了扫罗王。扫罗所说的话出自撒母耳记上24:17。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大卫善待扫罗，意味着拯救了扫罗的生命。在此，善待就是翻译的托布。如此拯救人生命的事情，是托布重要的概念。在今天经文的第一行中，出现了诗人告白神是托布，善待人的神。65节，耶和华啊，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神善待诗人，意味着他拯救了诗人的生命。诗人曾在诗篇119篇中的3连和4连祷告神说，求你拯救我，说求你拯救我的祷告，是诗人处于将死的状态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他还没有死，仍然活着。诗人的灵魂附着在尘土上，在诗人的灵魂由压抑而被化解的情况下，目前生命得以维持，能够告白，能够向神告白的意思是因为托布的神保全了诗人的生命。托布是善待了诗人，托布是指是因为神赐予了仁慈，充满仁爱和恩典，是死在最终的我们没有死，现在这样活着。我们犯了罪并没有死而活着，是因为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和等待我们，是因为美好的神善待了我们，使独生子耶稣基督死，借着他的血饶恕了我们的罪，并赐我们永远的生命的那位，岂不对我们托付，岂不会善待我们吗？但是美好的神不会只拯救我们不死，神不仅拯救我们，神还善待了蒙神拣选的子女，并施予了更好的良善。那不是荣华富贵，神善待诗人和我们，也意味着给予了我们托付的话语，美好的话语。那么神如何给予了我们美好的话语呢？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神作为美好的神赐给我们美好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究竟有多么喜欢接受那美好的话语呢？当读和听神的话语默想的时候，是否切身感受到话语的美好呢？诗人很喜欢托布的话语，所以在72节如此告白，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有益就是托布。诗人用比较的方法说明，不是因为拥有大量的财物或者贪婪于财物。诗人在36节和54:6分别这样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诗人是这样告白的人。72节的告白是，即使给予他千万的金银，那千万的金银也不能比神的话语更好。只要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话语，就会成为良善的人，托付的人。如果成为良善的人， 就不会喜欢千万的金银，而是成为拯救比千万金银更宝贵的人的生命。路加福音十章出现了所谓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有一个人从撒玛利亚下到耶利哥去，遇到了强盗，他所有的都被抢走了，衣服也被抢走了，几乎被打死，没有人的帮助，他的生命将面临危机。很多人从他的身旁路过，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这个被强盗打倒的人，怜悯他，给他医病，并且扶他上马到客栈照顾他。撒玛利亚人在离开的时候还嘱咐客店的人来照看他，并给了他钱财。也就是说，如果需要更多的治疗费用还有食宿的费用，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将要支付这些费用。圣经告诉我们，撒玛利亚人所做的行动是发慈悲的事情，施慈悲就是行了善。如果撒玛利亚人是喜欢千万的金银，就不会有这样如此的善举。我们能像诗人一样表白，你口中的信缘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吗？也许会像诗人一样这样说话，可能也会有这样如此的希望，但实际上要做起来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诗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告白呢？直到诗人如此告白为止，有托卜的神引导了诗人，诗人跟随了神的引导。神是如何引导诗人的呢？就是教导他托卜的话语。我来读一下六十八节全部的内容：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良善的神行善，正如六十五节所言，从大的方面就是拯救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神所做的事情就是向神所拣选的子女传讲美好的话语。我们若好好学习托卜的话语，就不会被千万的金银所迷惑。就算给予了千万的金银，也买不到更宝贵的聪明和知识。六十六节，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这个句子当中，精明就是托卜。精明表示辨别力，好的辨别力和知识从哪里来呢？这个世上如果有美好的辨别力和知识，那么会是什么样的程度呢？在如今世界上，想要获得辨别力和知识，主要不是为了要获得千万的金银吗？如果说人培养辨别力、积累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千万的金银，那绝不是美好的。但是我们通过学习托卜的话语获得的辨别力和知识是与世上的是不同的。不管世上的学问和知识积累的有多么多，培养了辨别力，如果不知道创造主神和救世主耶稣，那么他的辨别力和知识又有什么用呢？用从世上获得的辨别力和知识，也许能享受人生的富贵，但那只是一瞬间。当我们学习托卜的话语，所获得的分辨力和知识 将引导我们走良善之路，生命之路。那么神让我们怎样学习透过的话语呢？我们通过圣经66卷可以学习透过的话语，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学不能够学得很好。要是自己读圣经可以能够精通的话，很难，这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每天需要听讲道，参加圣经学习，那样就能够好好学习透过的话语吗？当然可以学习，但问题在于没有真正领悟到话语的本意。所以说神为了教我们，教导我们透过的话语，将我们引导到特殊的学校，那个学校就是苦难的学校。我们在苦难的学校里学习透过的话语的时候，可以正确认识到话语的真谛。67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世人在遭受苦难之前，并不是一个废人，也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从小就听着律法学习长大，但是这样没能够让他切身感受到透过的话语，没能够完全遵守透过的话语。虽然他是神的百姓，但是说他走迷了路。我们也一样，当面对神所给予的苦难的时候，透过的话语才映入我们的眼帘，才触动我们的内心，而且会可以遵守神的话，然后成为良善的人。如此，苦难就可以把走迷了路的人引向良善之路。最终送我们到苦难学校的神是良善的。那正话反说，透过的神不会给我们舒适的生活，而是给我们苦难的生活。诗人也在71节如此告白，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告白受苦对我有益，是多么令人惊讶啊！当我们遭受苦难时，究竟有多少次认为它是对我有益的呢？人的本性是想要过安逸的生活，当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欢喜。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对于某个人来说，这种苦难可能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学业、职业和事业的危机，也有可能是家庭危机，也有可能是人际关系的矛盾。就像遇到强盗的撒玛利亚，遇到强盗的人一样，可能是无法预料的犯罪的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某个事件或者事故的当事人。但是面对这样苦难是有益的，就像诗人的告白一样，因为苦难可以更好地学习神的话语。诗人学习神的话语，意味着更深地认识了给予话语的美好的神。苦难使我们对美好的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现实之外的神的旨意。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威顿堡大学附属圣堂正门发表了95条反驳文，成了宗教改革的开端。因此路德经历了很多艰难。1521年4月18日，在沃尔姆斯国际会议上，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五世宣布路德是异端， 并宣布烧毁他的书籍，禁止给予他任何的援助，下达了沃尔姆斯赐令，甚至命令不允许给路德喝的。这个赐令还包括把路德和他的跟随者们抓来。赐令发表之后，路德的追随者们也有被抓受到处刑的人。路德的生命面对危机，不可能不知道一切的萨克松尼的选侯采取了措施。路德乘着马车再回威顿堡家中的时候，为了让路德在安全的地方躲避，上演了劫持剧。路德不知道缘由的被带到了山顶的瓦尔特城堡。路德在那里隐居了十个月，留着长发和胡须，变装为骑士，也改名换姓。路德的藏身生活成了他苦难的开始，受到了便秘、失眠、抑郁症的折磨。那时路德虽然与世上断绝了联系，却成了更深了解美好的神的时间。路德因为有苦难的时间，依靠美好的话语，可以勇猛地进行宗教改革。然而不仅是路德本人更深认识了美好之神的时间，路德在这个苦难的时间最大的业绩是翻译了德语的新约圣经。多国语圣经出版之后，一年期间印刷18次，十年期间印刷了85次，15年期间卖出了20万本。美好的神给予了路德苦难，同时不仅让他更深学习美好的话语，也让德国人不是用拉丁语、希伯来语，而是用母语读美好的话语，给予他们恩典。路德所面对的苦难，这样的时间绝对不是突然的时间，成了传美好的神的工具。现在如果在苦难当中，现在正是好好学习美好的话语的时间。如果通过苦难的学校再学习美好的话语，应当如何生活呢？经文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首先是69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生守你的训词。关于骄傲的人，正如多次提及的，他们是离开神的话语，不遵行神话语的人。若不学习美好的话语，就是骄傲的人。按照情理，远离托卜的话语的人，当然不可能成为良善的人。内心没有良善，内心很容易就会充满恶。世上充满了谎言，看如今的新闻，好似谎言和真实的游戏，都主张说自己是没有谎言，是没有虚假的好人。受到世俗价值观影响的人们无法充满良善。在充满暴力的世上，骄傲的人们受在击打人的时候，主要是以谎言在击打。网络发达的时代，谎言在瞬间就扩散开。对于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虚假新闻的人们，并没有给予他们分辨真假的机会。如此，正如诗人一样，因着谎言虽然面临危机，也要彻底遵行美好的话语。诗人在68节祷告说， 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学习美好的话语，虽然面对骄傲之人谎言的刀刃，也要遵行美好的话语。我们虽然受到谎言刀刃的威胁，也不要忧虑，唯有致力于学习托布的话语，遵行托布的话语。七十节告诉我们学习美好的话语之人应当如何生活的第二点，他们心蒙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骄傲之人的心蒙自由，是指他们内心迟钝的意思，正如堆积了肥油一样，内心迟钝的意思。迟钝的内心是因为摄取了太多不义的自由的结果。与此不同的是，摄取很多美好的话语的人，内心良善温柔，喜欢美好的话语。吃了好吃的食物会常常想起，就想再吃到那个食物。如果品味到美好的话语的甘甜，就会等待摆设美好话语的宴席。品味到美好话语的人，不羡慕充满不义的肥油的肉，而是喜爱美好的话语的人。最近很多人提及的话当中提到了 YouTube。 YouTube 是某公司经营的视频共享网站，是由英语第二人称的你和意思为电视机的电子管的 Tube 的合成词。用手机也可以看 YouTube，很多人通过 YouTube 上传自己拍摄的视频，成了有人气的主播。 YouTube 成了展示自己的媒介，可以传播自己制作的视频。那么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成为通过什么向人们展示什么的人呢？美好良善的希伯来语是 tob， 它的名词形是 tub。 我们应当成为传播神良善的主播。美好的神对我们称为你，希望我们行出美好的行动。神希望通过我们向世人传神的美好 tob。如此，我们被神称为 YouTube， 我们首先要学习神的话语。若想好好学习美好的话语，当神给予我们苦难的时候，不要回避苦难，要顺应苦难，不要在苦难的学校中中途退学。神给予苦难时，正如诗人的告白那样，告白说：“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希望能够像诗人的告白一样，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今天是宗教改革第503年的纪念主日。宗教改革的精神是回归话语的根源。回归话语的根源是明白美好的话语，实践话语的日子。神所行的最大的良善 tub 是什么呢？是创造天地吗？还是造了良善的人呢？是什么呢？神对人所行的最大的良善 tub， 是对于因着不顺从应当死亡的我们，为了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让独生子耶稣为我们而死。 圣经美好的话语中心是为了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耶稣基督流血而死。如今我们需要的信仰改革是重新回归到对我们施行最大的良善的托布的神那里，回到话语的根源，并实践美好的话语。其中最宝贵的事情，岂不是成为拯救陷入最终面对死亡的主的器皿吗？成为 YouTube 传播神美好的主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为了拯救应当死亡的我们，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给予我们永远的生命，为此献上感谢。不要忘记主的使和天父给予我们的最大的良善是救赎，让我们更深认识美好的神。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收入好，吃得好的时候，误以为神给予我们良善。当失业、失败、失去钱财、失去房产、身边没有人、失去健康、失去拥有的时候，以为神没有施予良善。然而不要忘记，这一切苦难都是神给予的良善。求神让我们明白，在苦难的学校学习美好的话语是多么大的益处。通过苦难学习美好的话语，让我们成为学习神共有属性的良善的善良的人，不害怕骄傲之人虚假的刀刃，让我们遵守美好的话语，不羡慕不义的有自由的肉，让我们喜爱美好的话语，成就实践美好话语的信仰改革，更进一步让我们成为拯救陷入最终面对死亡的主的工具，让我们成为 YouTube。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